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粤语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0月9号，礼拜五。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10月9号选民登记截止，24号提前投票。川普说，我根本没有传染性。欧洲多国疫情持续升温。印度陷两线作战，控中共驻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建飞弹系统。亚裔录取率只是非裔的1%。司法部告耶鲁大学歧视。摩根大通提供300亿美元修正美经济体系结构性种族主义。下面请听详细报道。今日是2020年总统大选选民登记的最后一日。美国民众无论是邮寄投票或者是亲自投票，都需要在礼拜五前完成选民登记才有投票资格。近年因疫情爆发，美国国内各种危机扩大及中美关系紧张升温，大选特别引发关注。以纽约州为例，自3月起疫情爆发，各项选举活动都需要遵守政府的防疫要求。负责选民登记的州车管局办事处及市选举局办公室都被迫关闭。近半年来新增选民数远不及2016年。根据纽约市选举局数据，今年前半年全市新登记选民只有8万人，不到2016年同期的一半。全市目前至少有43万符合选民资格的年轻人仲未登记。今年的投票方式除了邮寄外，提前投票和大选日投票都是当面投票。提前投票由10月24号开始至11月1号，大选投票日为11月3号。民众如果不确定是否是登记选民，可以上网查询。已经完成申请但是不在籍投票的民众，如果担心邮寄选票出问题，亦可以利用选票系统查询。川普总统礼拜四表示，由他从沃尔特利德国家军事医学中心出院几日后，就一啲都冇传染性。他在那里接受了中共病毒的短暂治疗。他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电话采访时说，首先我认为我会更好，我好想今晚就参加集会活动。我打算昨晚就做一个，我觉得我比以前感觉好了很多。我开玩笑地说，是比20年前好。没错，我感觉好完美。而川普服用的再生原制药公司股票礼拜四上升了 1.38%， 收在599.600美元。之前该公司向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提交了针对中共病毒抗体的紧急使用授权申请。这家生物技术公司礼拜三发表声明指出，如果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批准紧急使用授权，政府将承诺免费向美国人民提供，并将负责分发该公司研发的单克隆抗体中共病毒治疗，是两种单克隆抗体的组合，被专门设计用来阻断病毒的感染性。当前欧洲多国疫情正持续升温，意大利卫生部礼拜四表示，该国过去24小时新增4458例确诊病例，这个是自4月12号以来首次单日确诊突破4000人。但相对于法国、西班牙和英国等其他几个欧洲大国，意大利境内每日新增确诊人数仍然较少。德国官方资料显示，礼拜四新增4058人确诊，亦创下4月11号以来新高。德国疾控机构罗伯特科克研究所主席洛萨威勒礼拜四上昼说，目前的情况令人非常担忧，我们不知道接下来几个礼拜的情况会是怎样发展，这种病毒传播很可能无法控制， 我哋每日可能会收到10000多个新病例。德国因对中共病毒爆发的初步反应而受到赞誉。德国较早时已经实施了强大的测试机制，并有效跟踪和追踪案例。他们现代化的医疗保健基础设施使死亡人数保持相对较低。欧洲其他国家，例如乌克兰，过去24小时就新增确诊5397例，亦改写前一日创下的单日新高。而法国和英国的疫情每日新增确诊都达10000多人。正当中印部队在拉达克东部对峙持续陷入僵局之际，印度军方情报机构从9月底搜索到的资料显示，中共在帮巴基斯坦所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建立飞弹系统，威胁印度安全。印度军方说，目前还未有证据表明中共和巴基斯坦在中印部队拉达克对峙期间施行勾结，让印度陷入两线作战的情况，但情报机构正持续密切注意中巴的动态。印度快报礼拜五引述不知名的消息人士说，军方的情报机构研究和分析系统9月底发现，中共协助巴基斯坦改善军事基础设施的情报越来越多，包括协助在巴基斯坦控制克什米尔拉什丹纳多克附近建立新的飞弹系统。消息人士说，大约有130名巴基斯坦军人和25到40名平民在建立飞弹系统的施工现场工作。除了上述地点外，中共在巴基斯坦控制克什米尔的吉鲁姆县的钦纳垂村和夏天巴拉县的二寇地，亦都有类似的施工在这里进行。美国司法部礼拜四控告耶鲁大学，指常春藤联盟学校在招收大学生方面非法歧视亚裔和白人申请者，违反1964年民权法案。路透社报道，这起诉讼让川普政府推动反精英大学入学平权行动再次升级。此前川普政府曾经对亚裔美籍学生指控哈佛大学歧视的诉讼表达支持。司法部表示，耶鲁大学亚裔美籍和白人申请者的录取机率通常只是非裔申请者的1/4到1/4。司法部在耶鲁大学所在的康乃迪克州新海芬联邦法院提出的诉讼指出，耶鲁大学的行为违反了1964年民权法案第六篇。民权司法助理司法部长德雷班说，申请人能否入学必须根据个性、才能和成就来判断，而非他们的肤色，否则就是允许我们的机构鼓励黑板印象、仇恨和分歧。司法部表示，耶鲁大学必须遵守这条法律才能够获得联邦资金，这笔资金包含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每年金额超过6亿3000万美元的补助款。摩根大通集团礼拜四宣布，将对非裔、拉丁裔购置者和小型企业主提供300亿美元的贷款服务，更加努力修正其所称美国经济体系中的结构性种族主义。美联社报道，这家纽约银行保证未来五年提供300亿美元，提供非裔和拉丁裔家庭更多资金以取得房屋所有权，以及额外融资以利兴建负担得起的租住房屋单位。摩根大通执行长戴蒙声明指出，结构性种族主义是美国历史的不幸部分，我们能够做得更多更好，以终止这种散播种族歧视和经济不平等的体系。摩根大通在非裔男子弗洛伊德被警察压颈致死后，就曾经宣布承诺提供17.5亿美元用于改善种族不公计划。不过自那时开始，部分都市中心持续发生抗议种族不公示威活动，敦促银行付出更多钱的声浪不断。花旗集团上个月宣布提供10亿美元，致力减低美国种族贫富差距，其中包括提供少数民族5.5亿美元的买屋贷款。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制裁伊朗18家银行。 飓风达尔塔逼近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恐引发风暴潮。诺贝尔和平奖、世界粮食计划处获奖。白宫医生话，川普完成治疗，礼拜六可重返公共场合。川普话，撤销阿富汗美军是为了同中俄对抗做准备。黑色星期五，零售商促销活动下个礼拜开始。下面请听详细报道。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极限施压扩大至金融部门。美国财政部礼拜四宣布制裁18间伊朗银行，并将冻结涉事银行在美资产，又禁止美国公民和他们进行交易。分析指，这次制裁将影响部分和伊朗交易的欧洲和其他海外银行。财政部在声明中表示，会查封被制裁银行所有在美国境内或由美国人持有的资产。在45日过渡期后，任何和涉事银行交易的金融机构和个人会面临第二级制裁，意味着可能影响欧洲银行。不过人道物资的交易就不受影响，包括农业产品、食物、药物或医疗器材。财政部长穆努钦说，会继续制裁行动，直至伊朗停止支援恐怖活动及结束核计划。伊朗外长扎里夫严厉谴责美方行径，指在新冠肺炎疫情下，华府企图摧毁伊朗入口食品及药物的支付通道，形容密谋令伊朗人民挨饿是非反人类罪行。美国家飓风中心 NHC 表示，三级飓风大尔塔今日向住路易斯安那州西南部逼近，可能在墨西哥湾沿岸地区北部一带引发风暴潮。国家飓风中心指出，大尔塔今日接近墨西哥湾北部时，威力会慢慢减弱，进入内陆后威力会迅速削弱。路易斯安那州西南部至少有四个教区曾经受飓风孟拉的严重破坏，官方已经在8号提前疏散这些地区的居民，同时地方政府亦针对住在低洼地区以及有特殊医疗需求的人士进行疏散。路易斯安那州州长爱德华兹就向民众发送30秒的语音简讯，提醒因大尔塔的移动速度相当快，且会带来充沛的雨量，要民众安排好防灾路线并备妥紧急救难包。川普总统已经同意该州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给予联邦政府支援。另外，由于美国墨西哥湾受飓风威胁，沙特地阿拉伯和挪威可能减产，原油供应有减少的疑虑，国际油价礼拜四上升超过 3%。 2020诺贝尔和平奖今日揭晓，由世界粮食计划处获奖，可获得1000万瑞典克朗的奖金。世界粮食计划处原名粮食援助政策与计划委员会，是属于联合国的食品援助组织，是全世界最大的人道救援组织，为世界上9000万有需要的人提供粮食。世界粮食计划处在全球拥有超过80个国家办事处，他们成立的目标是帮助无法生产和获得粮食的个人和家庭。诺贝尔奖评审指出，世界粮食计划处致力于解决饥荒问题，并为改善受战争冲突影响地区的和平、饥饿问题而作出贡献，因此被授予2020年诺贝尔和平奖。综合媒体报道，今次诺贝尔和平奖候选名单达318组候选人，是史上第四多。媒体先前亦提出了获奖热门人选，包括川普总统、世界卫生组织、新西兰总理艾尔登都在候选人名单中。礼拜四，白宫发布了川普总统的医生肖恩·康利的备忘录。康利写道，川普已经按照他的医生团队的规定完成了对 COVID-19 的治疗。康利还说，总统的身体检查保持稳定，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病情恶化。备忘录指出，总的来说，川普对治疗的反应非常好，没有证据证明有不良治疗效果。康利还指出， 这个礼拜将是川普被诊断感染中共病毒的第十日。他表示，基于医疗团队为总统提供的疗程，他预计川普届时可以安全地返回公共场所。白宫战略沟通部主任法拉克礼拜四对记者表示，总统今日在椭圆形办公室工作，我知道他正在打电话，他较早时同国会打过电话。法拉克倾到正在同民主党谈判的新一轮刺激方案。他表示，总统仍然想兑现对航空业提供援助的承诺。他强调总统很坚强，他正在工作，从未停止过工作。川普总统10月8号说，他要撤出美国驻在阿富汗的军队。川普总统礼拜四对福克斯商业频道说，美国在阿富汗的战争已经持续了19年的时间了，交战对方也都累了。他说，美国一直将驻在阿富汗的美军撤回来，目前已经减少到4000，他们在今年年底前都会撤出。川普总统还表示，他希望美国撤出部署在海外的军队，以减少军队的消耗，为中国和俄罗斯做好准备。在几时撤出驻阿富汗美军的问题上，川普礼拜三在一则推文里面说，我们应该在圣诞节前让仍然在阿富汗服役的为数不多的勇敢的男女军人回家。此外，川普在礼拜四的采访里面还倾到美中之间的贸易战。他说，他是今年年初和中国签署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在两个礼拜前帮助促成了中国有史以来向美国落的最大的粟米和大豆订单。川普说，如果他再次当选的话，他还会向中国征收关税。他再次指责北京要对美国的新冠病毒疫情负责。加日购物季节即将开始， Best Buy 礼拜四表示，将在下个礼拜二、三亚马逊黄金日和塔吉特交易日推出数十种黑色星期五商品促销活动。零售商塔吉特礼拜四发布了年度顶级玩具清单，包括600间门店销售最多的独家商品。玩具反斗城破产以来，玩具领域的竞争仍然十分激烈。塔吉特的假日热卖商品包括独家的乐高积木套装、下一代视频游戏机 Xbox Series X 和 PlayStation 5，还有来自流行电视和互联网节目的玩具，例如汪汪队立大功。总部位于里奇菲尔德的 Best Buy 表示，下个礼拜进行的电子类产品优惠包括70英寸三星 4K 智能电视，售价是 529.99 美元。JBL 无线耳机售价为 69.99 美元。有鉴于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威胁，顾客可能对于在商店人群中购物有所顾忌。零售商表示，这个季度的假日促销不会好像黑色星期五那样匆忙结束，他们计划早点开始并持续更长时间。
下面是香港新闻。港府计划容许居住大湾区港人跨境投票，民主派议员表明反对。国安法下，香港团体举办双十活动被迫取消。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下个礼拜将发表施政报告。港媒消息指，港府正研究推出俾居住大湾区的香港人投票。民主派议员在10月8号发起联署及批评政府破坏选举的公平公正，质疑政府等同送票，有意俾建制派选举中得票，表明会全力反对及阻止草案在立法会通过。综合港媒消息，港府将下个礼拜发表施政报告，提出在出年的立法会选举容许居住大湾区的香港人投票，包括在大湾区的城市设立9个票站，以及中国大陆及其他城市设立票站，俾合资格选民唔使返香港都可以行使跨境投票权。据知，目前有超过50万港人 居住中国大陆各城市。民主派会议召集人、民主党主席胡志伟谴责政府在大湾区设立票站，彻底改变选举制度，不符合选举法例关于选民资格的定义，以及否定以香港作为长居地的居民才可以有选举投票的规定。胡志伟质疑政府纯粹是为了给建制派赢得选举，他指港府不惜一切代价，不惜改变我们的社会，牺牲选举制度的根本，允许名正言顺在中国大陆进行种票，亦名正言顺展开一个不公平的选举制度。胡志伟提出疑问指，如果民主派参选人要去大陆拉票，是不是可以随时变成自动送终？部分被当局拒发回乡证的民主派人士怎样去大陆展开拉票工程？而民主派候选人的选举文宣在中共审查下，更难以向大湾区居民宣扬政治理念。原定今年9月6号的立法会选举，被港府借疫情为由押后一年。据政府选举事务处2020年选民登记册显示，香港的选民登记数字是446万人。媒体估计居住中国大陆各城市的香港人占目前全港选民超过 10%。 港版国安法实施引发寒蝉效应，临近中华民国双十节，香港多个相关团体按去年计划准备在酒楼庆祝，但酒楼说被当局以限聚令拒绝提供活动场地。参与筹办者区议员麦业成对台湾中央社表示，相信酒楼可能受到压力，肯定和港版国安法有关。中央社报道，香港各界团体原定计划在10月10号当日在九龙伦敦大酒楼举办庆祝双十节，活动分别设两场，一场下午，一场夜晚，大约有700人出席。不过筹办者在10月7号突然收到酒楼要求避免使用双十及中华民国字眼，最终更以限聚令为由直接拒绝先预订的酒席。参与筹办活动的区议员麦业成表示，最初在筹办活动时，酒楼方面曾要求活动场合不可以出现双十及中华民国字眼，他们都答应了，但现在酒楼方面又以当局实施限聚令为由拒绝相关庆祝活动在酒楼举行，因此被迫临时取消有关活动。麦耀成又指，团体一直和酒楼关系密切，以往每年都会预订酒席举办双十节活动，他认为事件肯定和港版国安法有关，相信酒楼方面承受了压力，担心被除牌而拒绝提供场地。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后，港府以模糊策略处理双十节活动，没有加以禁止或阻挠，所有庆祝活动原则上都是以庆祝辛亥革命的名义举行，但港版国安法实施后，白色恐怖弥漫香港，目前香港已有3个侨团预定举办双十庆祝被迫取消。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接住下来还是香港新闻。民建联前社区干事邝星宇持刀袭击伤人，裁判官指判监无可避免。台湾收紧移民政策，大陆出生港人移民难获批。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亲共政党民建联前社区干事邝星宇在今年6月12号网民发起反送中周年当日，在观塘街站和政见不同的市民发生争执，重量刀指吓记者和伤及一名途人，之后更被警方搜获藏违禁的壮阳药， 韦业刚，案件10月8日观塘裁判法院审讯，裁判官明言判监无可避免，下令张抗还押在今个月23日判刑。控罪指今年27岁的被告邝星宇报称地产经纪，今年6月12日在观塘同仁街袭击当时正在采访的媒体记者冯文杰，以及恶意伤害市民马富善。被告承认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伤人及管有第一部毒药三项罪。裁判官庭上总结时指，案情严重，案发时间是夜晚9点几，当时现场有超过100人聚集，被告在人来人往的街道量都是十分严重的行为，必然知道会有伤人风险，但被告仍选择行事，最终导致两人受伤，其中挡刀市民的伤痕非常长，要接受长时间治疗才可以完全康复。官又指，被告就算政见不同，亦不可以以暴力解决问题，同时质疑被告声称拆开刀具包装，还将刀放在裤袋内，讲法不合情理，直言被告如果再遇上事情，必然会拿出刀具来使用。裁判官再三强调案情严重，判处被告监禁无可避免，将案件押至10月23日下午同院判刑，期间索取被告背景报告，被告需要继续还押候判。港版国安法实施后，台湾成为港人移民的首选地区之一。有移民公司透露，香港人申请赴台移民审批日趋严重，台湾当局灵往密众，香港本地出生的港人申请成功率高，但在中国大陆出生的港人在申请时候就有阻滞。苹果日报报道，8月台湾政府宣布加强移民审查，如果在中国大陆出世或曾任职在中共党政军的港澳居民，在申请移民台湾时会受跨部门审查。移民公司朗峰国际负责人透露，目前台湾移民审批时间长，该公司处理的上一宗大陆出世港人成功获批投资移民已是去年年尾。他还指有港商曾有中共政协投函申请移民台湾受阻。移民公司负责人还透露，大陆出生的港人必须向大陆公安申请注销户籍证明书，以证明他和大陆没有关系，不是大陆一员，有了这一份证明在审批过程中才可以更顺利。他还表示，大陆出生港人申请投资移民台湾成功率跌至1-2成，该公司已尽量不接受此类委托，而香港出生的成功机会可达5-6成，指台湾方面最近好睇重呢一点。根据香港政府统计处2016年资料，当年60.6%人口喺香港出生，大约有31%人口喺中国大陆、澳门或台湾出生。估计目前香港有超过80,000港人喺大陆出生，如果申请移民台湾，就会被跨部门审查。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最后是焦点新闻。川普总统星期四在推特发布一个新短片，话给同他一样的美国老年人，他们将很快获得同总统一样的治疗中共病毒的药物，而且将会全部免费。请听报道。川普总统星期四在推特上发布一个短片，宣布美国的老人将免费获得自己使用过的中共病毒治疗药物。川普在短片中说，这个是献给这个世界上我最爱的人，老年人，我也是老年人。川普提到他刚刚接受的中共病毒治疗方案。川普说， 我哋而家已经有咗治疗药物，我话佢系一种治疗方法。一个星期前，当时我病得好重，我去咗医院，我服用咗呢种药物，真系太不可思议。第二日，我觉得我都可以自己行出去。川普表示将尽快推出呢种药物同类似嘅其他药物。川普话：我哋将好快提供呢啲药物，我哋会有紧急使用授权。我想立即签署生效。美国食品同药物管理局 FDA 疫前所未有推进呢一进程，过去要用2到4年嘅时间，而家只要几个星期甚至更短嘅时间。呢个系因为我嘅努力。川普话：我哋正喺度照顾弱势老年人，我亦都系弱势老年人。我想多谢你哋，作为一个国家，要我哋共同经历呢件咁差嘅事情。不过我希望你能够得到同我一样嘅护理，就好似我喺沃尔达里德医疗中心获得嗰啲优秀医生嘅优质护理一样。仲有，你将获得同我一样嘅药物，并且会免费获得。我哋将尽快为你提供，将全部免费照顾老年人。川普表示，呢啲药物由多个美国公司制造，系安全嘅，而且对治疗冠状病毒疾病好有效。川普今年74岁，喺10月2日确诊感染中共病毒，随后佢选择咗实验性嘅药物治疗，其中包括再生元制药厂提供嘅药物。喺入院3日后，川普达到各项指标，喺呢个星期一夜晚被允许翻到白宫住处。川普嘅医疗团队表示，星期一喺川普嘅血液检测中发现对抗感染嘅抗体。再生元制药厂发言人表示，呢个可能系嚟自呢项治疗嘅效果。再生元制药厂星期四宣布，已经向 FDA 申请有关呢项治疗方法嘅紧急使用授权。路透社报道话，医学专家表示，喺呢项实验性抗体疗法获准广泛使用之前，仲需要更多数据嚟评估其有效性。美国总统第二场辩论会原计划10月15日进行，出于安全考量，双方星期四同意将呢场辩论延后到10月22日进行。另外，川普团队希望第三场辩论会会顺延到10月29日举行。请听报道。川普总统的竞选经理星期四发表声明说，他们同意民主党候选人乔拜登竞选团队的建议，将第二场总统辩论会推迟一个星期至10月22日进行，届时将面对面进行辩论。星期四朝早，总统辩论委员会宣布，第二场总统辩论将改为网络进行。川普随后表示，他不会参加网络辩论。川普总统10月2日凌晨确诊感染中共病毒后，拜登团队就一直以此为由，要求取消辩论会或改变辩论形式。川普星期四在接受福克斯商业台采访时说，我不会进行在线视像辩论，我不会在网络辩论上浪费时间。川普表示自己不会坐在电脑前进行辩论，这个非常荒谬，他们想什么时候切断你的发言就会切断。川普还说，在第一次辩论中自己击败了拜登，轻松取胜，希望自己在第二次辩论中亦当面击败他。川普的竞选经理比尔斯蒂芬表示，总统辩论委员会急于维护拜登，同意拜登单方面提出的取消面对面辩论，这个是非常懦弱的表现。斯蒂芬说，辩论不是这样举行的，事实上川普总统将会在辩论前发出多个中共病毒的阴性测试结果，因此可以保障各方安全，又可以给选民看到两位候选人面对面辩论。总统辩论委员会的负责人法伦科普夫说给 CNN 指，该委员会和两边的竞选团队都进行了交谈，之后宣布第二场辩论要在网上进行，
不过冇就此决定与两个团队分别进行磋商。在川普声明不参加网络辩论后，经过川普团队和拜登团队的协商，双方星期四同意将第二场总统辩论会推迟一个星期至10月22号进行，届时将举行面对面辩论。川普总统的竞选经理斯蒂芬在声明中说，我们同意第二场总统辩论会在10月22号进行，因此第三次辩论应该推迟一个星期至10月29号。总统辩论委员会和媒体不可能永远帮助乔拜登，美国人应该在10月22号和29号这两日直接听取两位总统候选人的辩论。英国议会国防委员会在星期四发布的最新报告中指出，有明显证据显示华为与中共相勾结。英国议员指出，英国可能要提前从英国 5G 网络中移除华为设备。请听报道。英国议会国防委员会在星期四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中指出，对中国电信设备巨头华为公司的担忧是基于明确的证据。这些证据显示华为公司与中国共产党机构相互勾结。议员在这项针对英国 5G 安全的调查中表示，2027年将华为设备从英国电信网络中移除的时间表是合理的，不过在特定情况下可以考虑提前在2025年移除华为设备。今年7月，英国政府宣布英国的移动网络运营商必须在今年年尾之前停止购买华为设备，在2027年之前必须从其基础设施中淘汰所有华为设备。政府这一决定是基于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对华为所做的紧急审查结果。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今年较早时候表示华为是高风险供应商。根据中共的2017年国家情报法，中国公司必须与国家情报部门合作，这个表示具有中共军方背景的华为可能会被中共命令做有损英国利益的事情。英国议会国防委员会的调查在3月启动，他们采访了很多美国政界人士、电信行业内部人士和技术专家。在国防委员会调查中，风险投资公司 C5 Capital 创始人安德烈·皮纳尔透露，中共政府为华为提供金元。华为因涉及国安问题已经被澳大利亚和日本等主要市场拒之门外，而这家中国电信业巨头正面临美国一系列制裁，其芯片等关键技术被断供。英国议员在星期四的报告中说，如果盟友继续要求加快撤离华为设备，或者如果中共的威胁和全球立场发生重大变化，政府应该评估在2025年之前移除华为设备是不是可行，并且在经济上是不是可行。报告说，很明显对华为设备的这些限制将会延迟英国 5G 网络的推出，并在经济上损害英国和移动网络运营商。政府应该采取必要措施，尽量减少延误和经济损失，并考虑如果2027年的最后限期提前，需要向运营商提供补偿。在中共五中全会前夕，习近平多局出台重磅条例管控中央委员，同时掀起又一轮反腐败潮。时政评论人士分析，中共历届五中全会都充满刀光剑影，伴随高层人物大起大落，习近平在五中全会前夕严防政变不言而喻。请听报道。在中共五中全会前夕，习近平近日出台重磅条例管控中央委员，强调维护习核心，对32个省市和中央机关展开巡视，三个直辖市与多个省份副省级官员被密集调整， 净系十一长假期间就有三名高官落马，长假前夕两日内共有十四名官员被查处。中共官媒报道话，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咗《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对中共中央嘅领导地位、领导体制、领导职权、领导方式、决策部署、自身建设等作出全面规定，为加强中央委员会工作提供基本守则。不过条例嘅细节以至全文报道并冇公布。一位不愿具名嘅北京政治评论人士对中央社话，这个条例可以讲系已知中共党史嘅首次。从文字上嚟睇，这个条例嘅重要性已经同党章并列。中共中央委员会是全党最高领导机关，亦就是形式上的党中央。这一条例可对涵盖中国各个层面的200几名中央委员和100几名候补委员进行直接约束。另一方面，被巡视的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是邓小平之子邓朴方的独立王国。消息印证了习邓家族恩怨和不断传出的邓家反习传闻。时政评论员李彦铭分析，上次第五轮巡视时间长达两个月，覆盖中共两会会期，这次第六轮巡视将覆盖十月份举行的中共五中全会。被巡视的省份与机构均属政治高度敏感地带。李彦铭认为，第六轮巡视震慑中央与地方和地方政治高危地带相呼应。习近平在五中全会前夕制定出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是直接管控震慑参加五中全会的中央委员。习的两大动作不单止折射中共内外交困、危机四伏的末日现状，亦凸显中共高层内斗暗潮汹涌，政治风暴随时可能爆发。最近中共军机频繁绕台，并数百次飞越台海中线。中共外交部上个月尾仲宣布海峡中线并不存在。十月八号，美国 MC-130J 特种军机沿着海峡中线飞咗一圈，以凸显中线嘅边界。请听报道。据飞机追踪网站 Planfinder 十月八号显示，当日上昼，美军 MC-130J 特种飞机沿海峡中线由北向南飞行。自由时报、美国之音报道指， MC-130J 当日上昼十一点左右进入台湾海峡后，由北向南沿住海峡中线飞行，约摸十二点三十分左右完成任务离开，好似在航迹图上留低一条海峡中线。观察家指出，最近几个月美国大幅度增加了台海和南海的军事存在，其意图相当明显，就是要对中共军队在这些区域的持续扩张行动进行平衡，以稳定局势。不少飞行爱好者表示，今日是不是主裁判来划线？而台湾国防部亦证实，美军 MC-130J 沿台湾海峡中线由北向南飞行，并强调相关动态国军都有掌握，目前状况正常。海峡中线是位于台湾岛与中国大陆之间的台湾海峡正中间设定的一条虚拟线路。中共一直不承认中线的存在，不过中共交通部1992年表示，出于安全考虑，要求民船不要进入海峡中线东边海域。而 MC-130J 特种飞机隶属美国空军，它是从 C-130 运输机改进而来，可用于执行空降、运输、突击、空中加油、搜杀、救援等特殊任务。近30年，中共军机很少飞过中线，即使1996年至1999年发生台海危机，亦只有零星的中共军机飞越中线。从中共病毒上年尾爆发以来，中共军机开始频繁绕台，并多次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遭台湾空军升空驱离。而在美国国务次卿访问台湾期间， 中共军机亦从9月18号开始频繁飞越中线。台湾国防部长严德发报告指出，从今年初到10月7号为止，中共已有49架次军机逾越台海中线，是1990年以来的最高次数。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希望之声越南新闻主持人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讯息是中共军方发动盟军干扰美国总统大选，席卷全美的暴动和亲中社会主义组织有关，中国各地建功无疮，要过紧日子，背后另有原因。下面我们来看看详细的内容。美华府智库大西洋理事会旗下机构发表最新报告指，中共军方由网络水军组成的战略支援部队正在散播假讯息，贬低美国民主选举价值，干扰美国大选，以便实现他掌握国际话语权的企图。10月6号这份由数码鉴别研究实验室发布报告指，中共2015年军改后组建的战略支援部队曾经大力干预台湾总统选举。报告认为中共最新的资讯战模式是传播不实消息，中共以打破外交不干涉原则将自己视为世界的中心。中国共产党除了对自己的公民和侨民严格进行言论审查及政治宣传，亦试图透过西方社群媒体平台影响他国，而且特别依赖外包的第三方，包括伪草根运动，但效果不明显。报告作者方爱乐话俾自由亚洲电台知，该部队的专用盟军来自南京政治学院，在设于福建省福州市负责三战、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的三一基地运作，中共统战部亦涉其中。他说他们是一班懂得外交事务、擅长外国干预、能够使用西方社群媒体的专家。他在报告入面详细分析了中共进行舆论操控的架构，党、政、军三大系统都有自己的主责单位，至少24个机构涉入其中，对内和对外宣传的角色不同。在中共军队系统内，至少5个部门涉及内外宣传和舆论管控，包括中共中央军委政治部辖下的宣传局、网络舆论局、群众工作局、新闻传播中心，以及上述的战略支援部队。旗下有网络系统部，可以说是除了传统陆海空军以外的第四军种。在台湾2020年总统大选的时候，他们活跃在台湾新兴的社群媒体 D-Class 上，他们的信息操作比在西方英语为主的社群平台更加活跃且激进。不过因为操作不够细致，例如使用简体字或中国大陆习惯用语，很快就被揭出来。而针对将在11月初进行的美国总统大选，这些盟军不单止反现任总统川普，亦反对民主党参选人拜登和何锦丽。方爱乐说，中国的用意就是要诋毁民主价值，还有所有的美国政治人物。例如在受美国年轻人欢迎的 TikTok 上，不时有嘲讽美国政治人物的短片跳出，极可能是中共盟军的作品。外界最关注的是中共专业盟军正在利用人工智能科技练兵，试图提升战斗力。而美方提防抖音国际版 TikTok 可谓高瞻远瞩。下面我们来关注媒体人对席卷全美暴动的评论。研究激进和恐怖组织的作家和电影制片人特雷佛·劳登说，过去的几个月里面，席卷美国的暴动大部分是由两个和中共关系密切的社会主义团体组织的。劳登表示，解放之路的人在2014年将密苏里州的佛格森烧光，几年前因为就是否和民主党合作的问题和自由道路社会主义组织分道扬镳，他是黑人命贵的母体。黑人未来实验室的捐赠页面说，黑人命贵运动的共同创始人艾丽西亚加泽亦是黑人未来实验室项目的负责人， 他和另外两个黑人命贵的联合创始人都直接隶属于解放之路。这个项目是华人进步会的财政资助项目。一些媒体否认了有关黑人未来实验室与中共政权联系的指控，因为有两个名为华人进步会的组织，一个在旧金山，一个在波士顿。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黑人未来实验室只是和旧金山的华人进步会合作，该会和在波士顿的同名实体不同。但卢登说，这两个被称为华人进步会的组织都是由解放之路控制的，他们两个都是由无主义共产主义者控制的，他们是同一个集团的成员已经50年了。卢登仲解释说，黑人命贵已经通过亚裔维黑命联盟组织和中共建立了联系。两位主要创始人亚历克斯·汤姆和艾里克·马曾经是华人进步会的前领导人。卢登说，汤姆曾经公开讲到他和中共大使馆或中共领事馆的联系，而马是罗苏卢的非常亲密盟友。罗苏卢是中共特派的知名间谍，曾经在加州的联邦参议院范士丹的办公室做了20年。根据自由道路社会主义组织的网站，该组织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基础，他的使命是在美国争取社会主义并寻求建立新的共产党。卢登说，该网站公开宣称他是亲中的，他作为无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已有40年的历史了，他还和共产中国保持密切联系，并遵循中国共产党的宣传，甚至他们的一些干部都住在中国。卢登表示，自由道路社会主义组织特别是成员杰西·桑登引发了明尼阿波利斯的暴动。桑登是双城为贾马尔正义联盟运动的领导人，亦是自由道路社会主义组织政治秘书的妻子。在一个博客节目中，桑德承认他是暴动的主要组织者，并谈论他在看到警察区被烧那阵感到喜悦。他还承认暴力、抢劫和纵火是运动的固有部分。卢登说，其他城市的骚乱和动乱是由同一团体组织和协调的，这些包括基诺沙、达拉斯、休斯敦等九个城市。卢登写道，自由道路社会主义组织政治秘书史大夫·若雷克在川普总统就职典礼那天说，我们需要整整四年在街头反对川普，使这个国家没办法管理。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专家对中国各地建公务仓的看法。中共当局称，政治过紧日子要成为常态，为了节约行政成本，中央行政事业单位要分级建立公务仓。八号，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中共国管局三月印发关于开展中央行政事业单位公务仓试点工作的通知，提出在中央行政事业单位分级建立公务仓，搭建实体仓库和资产调剂工作平台，建立部门间资产调剂机制，对闲置低效的资产统一管理和使用，以节约行政成本。多个省市地方政府纷纷跟进，带头过紧日子。但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顾维群表示，今次行政结构的调整是针对冠状病毒全球大流行、美中对峙持续升级、台海关系进一步恶化的现状推出的。这个疫情的发生使得中共当局有一些考虑，在发生重大的公共卫生灾难的背景下，甚至发生战争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如果有比较大的资源调配能力，比较有利于执行他们的政策，对抗疫情也好，甚至转向战争背景的生产模式也好。顾维群认为，公务仓使得中央政府更有能力在全国范围内、在各省之间、在省政府的配合下，有可能通过一系列的法律和法规拥有更大的调配能力。但是真正提高行政工作能力和水平、节约行政运营成本，需要在体制、司法等方面进行相匹配的改革。欢迎来自公众和媒体的外部监督。 在中国行政单位有多年工作经验的独立学者颜志华说，节约办公开支在中国财政开支入面只是鸡毛蒜皮的事，办公经费在整个财政预算入面只占好细的比例。财政最大的开支有三笔，军费、警察的开支和对外大派钱。颜志华认为，迫于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预算支出紧张的压力，资源的各级调配没办法在实质上支援中央应对重大突发事件。可以说绝大部分地方财政都是亏空的，有些贫困的地方甚至连公职人员的工资都拖欠。在战时状态下，中央政府向地方无非是调集人力资源，地方上是没有其他钱可调的。一些公开报道亦印证了颜志华的讲法，辽宁、安徽、河南等很多省份都发生拖欠公职人员薪酬问题，但在辽宁省康平县拖欠公职人员的工资就高达2500万人民币。在这个情况下，该县却大规模招聘辅警，约半年前曾经一口气招聘了150名辅警。好了，这一节的越南新闻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或分享给你的朋友，也是对我们的支持和鼓励。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
多谢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再见。